所以当我在接触这个投资理财领域的时候，我自然会被这样子的人吸引，然后你自己就会跟他们产生一种认同，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些我们所谓的很有钱的人或是所谓的投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只在乎金钱而已。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今天读什么，在这个单元我们精选一本书，邀请来宾深度分享，聊聊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阅读趣味启发与思索。大家好，我是程轩。前一阵子我们在迷成品的 YouTube 分享了名人书柜的主题影片，拜访不同人的家，开箱他们的书柜。这类型的影片呢非常有趣，因为一个人读的书会影响他的思考行为跟习惯，一个人的书柜就好像是生命的切片。那么大家是否感觉好奇有钱人的书柜都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新书叫做《有钱人的书柜总有一本心理学书》。这本书很有趣，它告诉我们有钱人的书柜以及有钱人的生活，进而探讨有钱人是如何思考。一开始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王云燕与我们分享她阅读的收获。云燕你好。
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云燕来，因为云燕本身是一个专栏作家，她著有的专栏叫做《文青理财的五十道阴影》。其实一开始我很好奇，就是你怎么会想要撰写这样子的一个专栏？它的题目啊、名称是怎么来的？
当然这个专栏的题目名称主要是跟当时编辑的讨论。那会想写这个专栏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已经开始投入就是资本市场了，大概就是投资了两年，然后有一些心得，而且平常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都在阅读投资理财的书籍。那你有大量的 input 的时候，我的习惯是会希望有 output， 它既一方面既是帮助我自己整理就是我的所学，那另外一方面也很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我在这整个投资理财的学习上面的一些心得。
这个题目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回推一点是云燕个人的背景，因为云燕应该算是所谓我们定义中的文青吧，就是以前你写书的时候你写杨德昌啊，或者是你写陈淑芳阿姨啊，透过这种人物故事是我们看到多你笔下的人物，但是当你开始接触你所谓的资本市场，学习投资理财，读这一些知识的时候，你觉得身为一个文青在理财的时候遇到的阴影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阴影应该是我以前是一个自认很左派的人，特别是在念新闻所的时候，那时候大量读政治经济学，然后读马克思，然后资本主义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全力的批判资本主义，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钱好像是掌握在某些少数的特定人手上，所以会觉得它是不公不义的。可是其实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大概六七年前开始投资之后，我才发现过去的这些想法其实是捆绑住自己，让自己施展不开来。当你很穷的时候不晓得能够做什么，我很穷的时候大概只能当志工吧。对，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阻碍真的是对于钱的这个看法跟信念。老实说钱它本身是中性的，那端看我们去怎么样去运用它。所以过去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钱它也许是某些人可能，我不晓得大家可能联想到钱，我不知道会不会很直接的跟比如奢华挥霍这样的形容词连接在一起，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做公益。对，然后我觉得当然我们去追求金钱并不是一味的去说哦，我们要去拥抱金钱。我觉得文人最大的障碍可能是会觉得说文人应该要安贫乐道，追求金钱好像不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好像对有其他更高尚的事情可以做，为什么要去追求金钱？可是钱它可以满足很多日常生活的所需嘛，尤其是那时候我会开始比较积极的去投资理财，当然跟我自己的就是人生进入不同的阶段有关。当时就是我生了孩子嘛，那以前一个人的时候当然都可以过得非常的清俭，可是一旦生了孩子之后真的是奶粉尿布非常的贵，然后加上那时候我爸爸身体已经不好了，就是他罹患了就是帕金森氏症跟阿兹海默症，那我们家里是就真的是底层家庭，是我爸是一个劳工， 对，然后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积蓄，所以我爸爸他生前几年的照护都是我妈妈自己独立扛下来的。那时候我同时面对到这两股压力，我真的是会觉得说，哇，这没有钱真的是不行。再怎么天真，你还是需要有钱才能够去维持一定的生活的品质。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大家对于传统所谓文人啊，他的印象好像就是比较淡泊名利，然后比较出世一点点。但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他在里面提了两个很有趣的人物，一个是梵谷，一个是毕卡索，两个都是画家艺术家，但是他们在物质上生活上是过得截然不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聊一聊，到底所谓的有钱人他的有钱脑是什么。你观察了这一些古今中外的案例，当你开始研究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赢得这个游戏的人，他们如果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的奢华铜臭味，然后逐名逐利，那他们到底是如何成功的？有钱人他的有钱脑最大的不同会是什么？
我自己接触过的一些，不管是透过 理财书籍接触到一些国外知名的投资人，比如说是巴菲特或是查理蒙格，或是像我前阵子看的纳维尔的书，那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就是专注在阅读上的。那我自己曾经采访过的有钱人，我们认为的有钱人或是创业家在台湾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和硕的创办人童子贤先生，然后跟 PC Home 的詹宏志先生，那他们两个也都是大量阅读的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人，所以当我在接触这个投资理财领域的时候，我自然会被这样子的人吸引。然后你自己就会跟他们产生一种认同，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些我们所谓的很有钱的人或是所谓的投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只在乎金钱而已。那我觉得透过大量的阅读，他们去建立他们自己独特的思维的模型，或者说是我印象中我看到的可能关于他们的叙述，对我来说最有共鸣的一句话是，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思考阅读上面，那可能只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去采取行动。对，所以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一些不仅是思想上面的巨人，同时也是行动上的巨人。
这本书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说有钱人的书柜长怎样，听众朋友可能好奇说，啊，你们怎么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韩国的资深气管专家，他叫做郑银浩，他访问了50个以上的富豪，他把他跟这些富豪接触的故事跟经验归纳整理之后写成了这一本书。那刚才云燕讲到这个有钱人是如何思考然后成为行动的巨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那其中他有分享的是说，有钱人常常在投资的时候不会只看很平顺前景很光明灿烂的地方，很多时候其实做的是一种逆风的决策。不晓得关于这部分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在1981年的时候，34岁的这个拉雅娜，他在三坪大小的空间里面成立了这个应福瑟斯软体公司。那当时他们其实公司的成立的资金也不多，就只有7个人，然后共同存下了$250，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数目。他们那时候既没有电话，然后也没有电脑，那怎么办？他们是一家就是软体公司，但是没有电脑，这样怎么运作？当时他们要去从国外进口电脑，还需要申请政府的许可。后来他们其实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就是才能够顺利从国外去进口电脑。后来隔了3年之后，他们才终于拿到了这个进口的许可。不过还有其他的问题嘛，包括就是软体上面的问题。那同时，因为他们是一间软体公司，他们必须要把程式化的代码传送给他们在美国的客户。那所以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传送的问题？其实中间有种种的波折。那不过这个他们的创办人他并没有去询问说，哎，为什么他遇到这么多的难关？并没有在中途放弃，而是专注在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去解决他们面临到的这些障碍。
其实在书里面作者帮他这样的故事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其实有钱人看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站在个人主义，当他发现困难的时候，他会想我可以做什么。但是他认为一般的穷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想的是结构主义，就是为什么这个大环境有那么多的波折，让我有什么样的欠缺，所以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书中他分享的其中一个点。那回过头来呼应一下，很像是以前小时候我们听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人他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卖鞋子， 然后看那边的人都没有穿鞋的时候，他会觉得这究竟是充满了机会还是完全没有机会。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是那一个脑袋怎么样去看待当下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行动跟思考。讲到刚才的这个决策路径，我觉得书里面除了你讲的这种实际发生在世界各地不同有钱人的故事之外，有一个地方是他觉得有钱人的共通点，就是有钱人都觉得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很好。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其实刚刚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的有钱人，他们在不同的成长背景，然后做出来的选择跟决策路径。但另外有一个作者认为是比较普世共通的，就是不同地方有钱人都觉得自己的成功是来自于运气很好。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云燕，你怎么看待所谓有钱人的运气很好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们的运气好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次书里面就是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他在面试新员工的时候会问他们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算是运气很好吗？这个问题如果是在比如说六年前，在我进入到金融领域之前问我，那我可能不敢保证这个答案会是肯定的。可是说运气不好吗？好像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毕业之后大概长达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艺文产业接案，大部分的时间在艺文产业接案还可以活这么久，那其实已经蛮不容易了。我觉得当时我自己运气最好的，如果在我的第一人生，就是在我还在艺文产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我写了《再见杨德昌》这本书。那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12年，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写这本书会怎么样去就是改变我往后的人生。但因为这本书它这十多年来其实累积的销售大概将近万本繁体版了，那老实说我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本书累积下来的。一般读者可能很难想象现在卖书这么的困难，怎么可能出一本书还可以赚到一桶金。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是运气的成分嘛，但我觉得运气它其实交融了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在里头。或许你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是个好运，可是假设你没有去采取行动，你没有把自己放在那样子的位置，那怎么会这个运气会找到你？那我说说我自己最近的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转换到金融领域之后呢，那因为我之前前几年也想要在就是国外求职，所以我就开了 LinkedIn 的 profile， 但我并没有很积极的在就是经营我的 LinkedIn， 那可能就只是偶尔看一下。那一直到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猎头，他是一个就是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猎头公司，那这位猎头他是负责亚太地区的招募，他人在印度，他传了在 LinkedIn 上面私讯给我，然后就跟我说，哎，有一个就是全球的支付科技产业的龙头，他们要找一名 copywriter， 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因为他没有透露公司的名称，那我就想说支付科技龙头心里面有想了一间公司，但我想说有可能吗？当时我后来就想先跟他确认是哪一间公司嘛。那当我听到这间公司的名称的时候，我是整个就是几乎是尖叫出声。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的公司是全球市值可能在美股里面的市值前20大的公司，然后会有一个猎头找上我去做这个工作。那我当时非常非常兴奋，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刚好行经行天宫附近，那我平常其实是不太去求神问佛的人，因为我都会觉得成事在人，但那时候我太想要这份工作，我就进去里面拜拜。然后老实说，你要觉得要说我一生当中我觉得运气最好的时刻，就是我拿下了这个 offer。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在这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比尔盖茨，多次提到他嘛，那比尔盖茨有提到说他觉得他自己会成立微软，跟他当时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他就读中学里面竟然有一台就是很先进的电脑有关。他因为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投入了电脑的事业当中，然后所以才创办了微软。我觉得这些东西当然会有一些偶发的因素在里面，可是我觉得当这些运气他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去掌握他，能不能够拿下这个机会，跟你在 一路的过程当中所累积的实力也还是有蛮大的关系。
我觉得如果有听众朋友读过在这样的长那本书，他一定很难想象当初他热爱电影然后看这本书的作者今天会在米成品 Podcast 跟我们聊投资理财。你刚刚讲的这个实力啊，其实很像是你一路走来累积的各种生命经验，你遇到的不同的人，然后你不断的培养自己，比如说像 copywriting 这也是一个专业，如果你没有持续的写作，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现在这一份工作。讲到一路以来遇到的不同的人哦，其实他有讲到有钱人非常在意的是人脉。其实我记得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很讨厌听到人脉这两个字，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人很势利很现实，跟你做朋友一定要有什么功用。但我发现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态度跟观点不太一样，到底为什么有钱人那么在意人脉，他们所谓的人脉是什么呢？
说到人脉，我觉得对我来说对人脉有最就是最现实的体会，其实就是我之前在美商保险公司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做保险业务嘛，你当然就得要自己去找客户，自己去开发客户。那低层的客户要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从你自己的人脉网络。所以那时候真的不得不硬下头皮，就是一通通电话打，然后去找到适合去接洽的对象。我觉得有钱人像刚刚就是陈顺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印象中会觉得说好像蛮多有钱人他们都会加入某一些组织或是团体，譬如说是狮子会、福伦社，以前我会觉得啊，这些人这些有钱人然后加入这些团体，然后就是可能也是有一些事业上啦或者是利益上面的需求。后来可能看了大量的投资理财书之后，对这个会有一些改观，反而会觉得说对有钱人来说这些可能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你可以接洽到不同领域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你的事业上有直接的帮助，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他可以去拓展你自己的视野，然后你接触到不同的领域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反而会触类旁通，它也许不是跟你自己的产业直接相关的，可是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这会让我想到这书里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嘛，那爱因斯坦他是一名就是物理学家，但没想到他在旅行的时候一定会携带的东西是什么，大家可能想都想不到。爱因斯坦在旅行的时候一定会携带着音乐书和小提琴。诶，我们都不晓得原来这个物理学家他其实在音乐的造诣上面也是很出色的，他的小提琴演奏据说是很有水准的，甚至曾经在音乐沙龙演奏过。爱因斯坦他自己在研究物理的时候甚至说过，我用音乐思考，这感觉非常的有趣啊。顺便带到一下杨德昌导演，因为杨德昌导演他是一位电影导演嘛，可是他本身也非常喜欢的音乐，跟他熟悉的人都会知道，其实音乐对他在就是创作电影上面其实也产生了蛮大的帮助。那像爱因斯坦也是哦，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当他专心在投入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卡关啦想不出来的时候，他会在深夜的时候在厨房用小提琴去即兴演奏，然后突然就会兴奋的大喊我知道了，因为他从音乐当中获得了物理学的灵感。我觉得人脉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这种就是跨领域的思考，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帮助跟刺激。
像爱因斯坦这个故事就这样啊，因为他有不同的兴趣，所以他可以去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得到不同的刺激，然后他的 input 更多元之后 output 成果也更好。那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毕卡索，其实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毕卡索的画作或者是他的财富之所以可以累积的很多，也跟他的人脉是有息息相关的。他并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然后自己创作的人，他非常乐意跟别人交流然后去把握不同的机会。那人生在世是这样了，我觉得跟别人交流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情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在书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叫做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人生苦短，生命只有一次，及时行乐。但是书里面对于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有一些些不同的建议的。我不晓得云燕你自己的观察，从你的人生故事来讲好了，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三十岁之前，然后到后来你所谓的第二人生开启之后，你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 YOLO 态度？你目前对于自己的财富的规划啊，或者是你自己在想这种人生观的时候，你抱持的观点是什么？
我其实在书里面看到这个章节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因为想说哇，我真的就是有钱人的样子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节制的人。以前没有钱的时候，你不得不节制享乐嘛，能够动用的钱就这么多。那特别是我当时最大的兴趣其实是出国旅行，所以我必须尽可能把日常生活中的钱都节省下来，以便于用在就是出国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每一天的生活开销就是吃饭，一天的预算只有150块钱。
oh.
一天吃两餐，就早餐简单几十块，晚餐的预算可能可以到100块钱，这样简单的就打发了。一直到现在，当然我现在的生活水平较之过去是好了非常的多，但是我的储蓄率也相当的高。我现在储蓄率大概是在60%以上。
嗯，
一般我们在看投资理财书的时候，在谈储蓄率，可能会觉得，哎，你可以存个20%就不错了。但是这里面也提到，书里面也提到，其实有钱人跟穷人在钱对他们的意义真的是不太一样。穷人钱是有限的嘛，那大部分这个钱都是必须要被消费掉的。可是有钱人在看待钱的时候，都是在思考，哇，我这个钱这么多的钱进来，那我要怎么样去运用它，特别是要怎么样去把它放在正确的投资的部位，让这个钱可以继续滚钱。
它看起来是一个机会，而不只是一个消费。
哦，对，这里面也提到，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标题非常的有趣，是说有钱人他即使在葡萄酒窖里面
也不会喝醉。
对，也不会喝醉。我觉得是那种自律跟节制。欸，
嗯，
看了很多本书都发现是这个样子。前阵子我看了纳维尔的书，然后以及像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松浦弥太郎，他们都是我们世人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人，他们都高度的自律，比如说早睡早起啦，然后晨起去晨跑运动，然后阅读，或者是把时间用来写作，就是在时间的规划上面，我觉得也很自律。然后在生活的形态上面，我觉得他们都展现了高度的自律。
我觉得今天找云燕来聊这本书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因为就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好了，就是你经历了第一人生，就是你在艺文产业，然后做独立家的工作者，到后来你经历了第二人生，你开始接触金融业，然后累积相关的知识。我看到你在专栏里面有写到说，你觉得现在的理想人生是可以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之间去求取一个平衡的。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很不容易，因为想必是你透过很多的阅读跟学习之后，去慢慢慢慢累积跟改变自己的想法。那最后我们来聊一聊阅读这一件事情。这本书里面最常提到的有钱人就是比尔盖茨。那你知道现在比尔盖茨每年推出什么夏季书单啊，然后年度推荐的时候，读者或者是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掀起一阵的话题风潮。那我很好奇，云燕你怎么看待有钱跟阅读的关系？如果让你来推荐几本书，让大家可以培养一个有钱脑的话，你的推荐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阅读，所以我喜欢的这些投资人，他们也都是
爱阅读的人，
非常爱阅读的人。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嘛，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自己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
嗯，
那像我之前采访童子贤的时候，他说他其实他很享受阅读嘛，他从来没有想过说阅读会为他带来什么，就是纯粹的去享受这个阅读的快乐。可是他说假设不是他累积了那么多的阅读，说不定他就没有办法成功的创业，或者是克服途中种种的困难。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很深的感受。那推荐书籍的部分，我想说我们应该开始还是先聊一聊投资理财相关的。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本就是理财的经典，叫跟钱好好相处。
嗯，
已经畅销数十年了。这本书我觉得它面面俱到的去把所有我们在可能特别是对于理财新手来说该要做到的事情它都讲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金钱，从我们去制作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一般人会想说，奇怪，我是一个人，我又不是一间公司，我为什么要制作什么资产负债表？可是我觉得是你要把你自己的钱就是摊在你的面前，真的去知道说，哎，我这一生当中到底截至目前我已经赚了多少钱了，那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那你想要知道这个，你当然就是必须要先把它 做一个初步的整理吧。尤其现在的人可能光银行的账户就好几个，那钱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有投资人，也许有投资股票、投资 ETF、 投资基金，各式各样，甚至有人是投资在房地产上面，所以你必须要先初步的去整合，然后同时也知道自己既有的负债是多少，那怎么样去就是有纪律的去把这些债务偿还掉，这些书里面都有涵盖到。
然后除了这种比较关于投资基本概念跟心法书之外，你的其他推荐会是什么？
哦，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查理蒙格的书，就是冲查理的普通常识，哦，这本其实也是一本很经典的畅销书。那 我自己很欣赏查理，当然也是因为他很热爱阅读，不仅如此，是我觉得他自己的触角非常非常的广，像我自己最早期的阅读的领域可能是从文学出发嘛，那后来就是跨越到比如说像艺文啦、设计类或者是人文社科类，那一直到近几年开始接触投资理财。那我最近这几个月在看的书其中有一类是心灵成长，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阅读是跟着我们的人生不断的在前进跟转换的。那你看到这些人像就是查理蒙格，他的阅读的领域跨幅更广，
对，
他会阅读一些譬如说像是医学、物理学这些啊，当然他们也会涉猎到哲学，我就会发现哎，其实还有一些领域，科学领域，那可能是我小时候也曾经很喜欢的，但是后来在长大过程之中就慢慢就把他们丢下了。那你会觉得他们透过这个不同的领域的阅读去形塑出自己的思维模型，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本书它带给我的很大的收获，包括是那种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成长的一种成长思维。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他分享了凯因斯的一段话，他说改变中最难的部分不是想出新的东西，而是摆脱以前的框架。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我们没有跟大家聊很多关于投资理财或是金融的技术面，但是我们聊的比较多是心理学或者是心里面的思维跟方法。因为作者在这个书里面他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穷人被心理支配，有钱人支配心理，所以有钱人的书柜里还都必须要有一本心理学书。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讨论内容，欢迎到你附近的诚品书店或是诚品线上就能够找到这一本有钱人的书柜总有一本心理学书。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今天来宾的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